尼希米记第一章，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：亚达薛西王二十年，基斯流月，我在书山城的宫中。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，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。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，他们对我说，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，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我听见这话，就坐下哭泣，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，说：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啊，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，愿你睁眼看，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，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。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，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，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，说：你们若犯罪，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；但你们若归向我，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，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，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。这都是你的仆人，你的百姓，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。主啊，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，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，使你仆人现今亨通，在王面前蒙恩。我是做王久正的。尼希米记第二章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，在王面前摆酒，我拿起酒来奉给王。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。王对我说：你既没有病，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这不是别的，必是你心中愁烦。于是我甚惧怕，我对王说：愿王万岁，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岂能面无愁容吗？王问我说：你要求什么？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。我对王说：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喜欢，求王差遣我往犹大，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，我好重新建造。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，王问我说：你去要多少日子？几时回来？我就定了日期。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。我又对王说：王若喜欢，求王赐我诏书，通知大河西的省长，准我经过，直到犹大。又赐诏书，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，使他给我木料，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，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。王就允准我，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。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，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。河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，就甚恼怒。我到了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住了三日。我夜间起来，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，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，我并没有告诉人，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，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。当夜我出了谷门，往野狗井去，到了粪场门，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，见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，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。于是夜间沿溪而上，查看城墙，又转身进入谷门，就回来了。我往哪里去？我做什么事？官长都不知道。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、祭司、贵胄、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。以后我对他们说：我们所遭的难，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你们都看见了。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，并王对我所说的话，他们就说：我们起来建造吧。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。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，就嗤笑我们，藐视我们，说：你们做什么呢？要背叛王吗？我回答他们说：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，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，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。
西米记第一章是接续以斯拉记，其实中间以斯拉记第十章他们在洁净，在清除他们的婚姻关系，到了尼希米记第一章其实隔了13年，这是第三次 尼希米要带着以色列百姓渔民回到耶路撒冷，所以一共有三次的归回。第一次的归回是所罗巴伯跟大祭司耶稣亚他们那一次的归回，中间大概隔了60年左右。然后呢是以斯拉的第二批，隔了13年，第三批是尼希米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跟神祷告一件事，就是说神啊，一直做归回的动作，主让你的儿女，让你的百姓一直回归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，一直归回来。所以我们读以斯拉记或尼希米记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可以祷告几件事，就是主愿教会所流失的青年人回来回来回来，愿我的儿女他们曾经在儿童主日学长大，在青少年团契长大，他们如今长大了，离开教会了，可能已经没有在聚会了。主啊，归回，归回，归回。我们可以这样祷告，让所失去的都要回来。今天他们在巴比伦这70年归回的第一批，和隔了60年又再归回的第二批，再隔了13年又再归回的第三批，神一直都在做归回的动作。蝗虫、蚂蚱、茧虫、蚕虫所吞吃的，奉主的名，通通都要回来，都要追得回来。神让一切流失的孩子们都要回来，重新建造神的殿。亲爱的家人，这就是我们读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的祷告。所以，以斯拉就是神的帮助，读到尼希米就是耶和华要安慰、安慰、安慰。在第一节你会看到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，他是在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，其实在第7年的时候以斯拉就回去了，现在是20年，已经隔了13年。13年神一直都在呼召那些预备好了的人，所以为我们教会的下一代祷告，为你自己祷告，也为我们的儿女祷告。主啊，当你要建造你的教会，在这末后的时代要兴起你教会的时候，呼召我们的儿女，呼召我们的下一代起来回应你的呼召。第二节、第三节，尼希米的祷告是因为一个原因，有一个人来告诉那些回到耶路撒冷建造这些人的光景。第三节他们说，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，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可能这13年当中有发生一些的冲突，发生一些的冲撞，在当地因为可能一些婚姻的解除造成当地的迦南人的不满，所以有些的冲突。尼希米听到了这件事情，他就在神面前祷告。亲爱的家人，第四节是我们读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二章时我们要做的第二个祷告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，在神的面前禁食祈祷。以斯拉的祷告是借着悔改，一步一步的悔改带来神很深的洁净。尼希米的悔改祷告不太一样，但尼希米的祷告说出了神的心意，以斯拉的祷告带出了神的行动，尼希米的祷告带来了新的事物的建造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我们可以这么祷告，一个叫做祷告是带来洁净，所以照着以斯拉的祷告，我们求神来洁净教会，洁净我们的生命，洁净我们的家庭，洁净我们的婚姻，洁净我的各样的眼啊、耳啊、口啊，我所经历一切是神来洁净。我们在尼希米的悔改祷告里面，我们要看出神的建造，神的重新的恢复，以及带来城墙，就是神的教会有力量能够抵挡恶者一切的攻击。所以你会发觉尼希米的祷告有恶者的攻击，尼希米的祷告是有恶者的冲突，尼希米的祷告是带来周边人的一些的嘲讽嘲笑，但是尼希米的祷告是帮助那些你正在面对生命的征战，面对属灵征战，面对生命有很大的挑战和难处，甚至是面对你现在教会里面有风暴的人，你一定要抓住尼希米的祷告。尼希米的第一个祷告就是，神啊，求你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向着我们这些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。第一个祷告就是这个，宣告神的慈爱，宣告神的约，宣告神的信实。主啊，护卫我们，保护我们，你睁眼看我们现在的情况，你侧耳听我们向你的祷告，我们认罪，我们悔改，因为我们没有活出你的话语，求你怜悯，求你怜悯，纪念你的约，我们在这里的祷告归向你，转向你，回转向你，你就要用你的大能大力来救我们。亲爱的家人，第四节到第十节，你不要小看这个祷告，里面包含了紧紧抓住神的约，求神纪念他的约。 主啊，我们认罪，我们悔改，回转到你的话语。第三，带出你的大能，带出你的行动，使你的教会恢复你设立这个教会该有的荣耀和命定。这短短的四到十节可以成为你今天向神的祷告，你把它转换成为为你的家祷告，转换成为为你所在的教会祷告。我们这么一直去宣告神的约，宣告神的属性，宣告主我们在神面前的悔改认罪和谦卑，宣告神的行动和大能，你就会发现你的教会会开始改变，你的家会开始改变。我们的口一说出这些大能的时候，建造就开始了。13年前以斯拉这批青年人回应了神的呼召，13年后尼西米的祷告也带动了一群的年轻人回转，飞回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。你听到消息，哇，城墙烧毁啊，有征战啊，这时候还要回去吗？你何必要去淌这场浑水呢？你何必要去进入到这些冲突当中呢？你何必要去回到这种麻烦的里面呢？现在人哦，遇到教会有一些冲突，教会有些麻烦，教会有些状况，很多人都是选择离开的。你我没有离开，那我们就要抓住尼西米的祷告，借着我们的祷告，有一群人，一群被神的话语给搅动的人，一群为神的殿、神的家、神的教会而被搅动激动的人，愿意回应神的呼召，回来恢复跟重新建造城墙。不容撒旦恶者一直在神的教会当中作乱，我们要设立城墙保护教会。这就是尼西米的祷告带来一个回转啊，亲爱的家人，他是一个作王纠正的。你读到第一章的结束，他就是一个作王纠正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。十一节你看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听一个喜爱敬畏你名的祷告，让我们亨通。格本是写在王面前，其实在希伯来文是在这个人的面前蒙恩。尼西米清楚的知道，王，你才是王，我只是在这个人他的国度里面工作而已，我只是在这个工厂工作而已，我只是在这个公司上班而已。我虽然只是一个作王纠正小官呐、监事喝酒的，死了就死了，命不值钱的，而且换就换了，纠正是很多人的，纠正不是处理国家大事的，纠正没有任何的行政能力啊，纠正也不是属灵领袖啊，纠正就是王旁边的一个试吃员、试喝员，死了就死了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今天可能在教会里面是个普通人，是个普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很大的恩赐，我们也没有很大的能力，甚至我们也没有一些的职称，但是尼西米他预备自己，你会发觉在他那个祷告四到十节的祷告里面，几乎都是神的约、神的应许、神的属性、神的大能大力。他唯一做就是，主，我们是犯罪的人，我们回转到你面前归回。尼西米是一个懂得赞美的人，尼西米是懂得在困境的当中一直去心心念念神的殿宇的人。神的殿宇遭遇到一些困难了，他在巴比伦苏珊城最繁荣的城、最舒服的地方，为什么要回去？这就是神的激动。所以求神激动我们的心，也激动年轻人的心，教会不再流失青年，儿童子入学、青少年成长的人不会再流失。我们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，为神国的下一代祷告，让一群真心爱主、认识神，他们在职场上面、他们在学校的当中可能是个很普通的人，但是他们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，竭力的进食祷告，抓住神的约、抓住神的应许、抓住神的大能大力、抓住神的心意。这样的人一直去回应神的心意，神就开始工作了，神就开始工作了。亲爱的家人，作王纠正没什么了不起的，纠正是个小官，但是这个小官借着他的祷告扭转了亚达薛西王，给钱给人重新去建造城墙。他也只说，哎，我只是去建造就回来，我已经定了时间，是小官嘛，不重要，你要去继续回来嘛。但是这一个尼西米一待在耶路撒冷做省长，一做就做了15年。哇，亲爱的家人，有时候我们踏上我们的命定哦，不是因为我们一直知道那个命定多荣耀，哇，不是那个命定那个位分多么的在人的面前让人羡慕，有时候就是在那个困难、在那个难处、 在看到教会的需要，我不愿意教会再荒凉下去，我不愿意教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流失，我不愿意教会就这样受到撒旦恶者的攻击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要起来，我要为教会祷告，我要起来，我在乎神的国度，我要起来，我为福音摆上。即使我们真的是普通人，神也要借着我们的祷告翻转整个教会，使教会可以重新建造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进到第二章就看到20年尼撒月，这个祷告没很久，祷告4个月。负担在我们的里面，你不要急着去做，负担在我们的里面，你要祷告祷告祷告，直到神开路。酒正啊，端酒是不能有愁容的，你有愁容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王就怀疑你，怎样，你要下毒是不是啊？啊，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？哎，是不是有什么情况状况啊？王会怀疑的。王就说了，你没有病，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这不是别的，必定是你心中愁烦。为什么尼希米会甚惧怕？尼希米其实是一个很谨慎的人，你会发觉他跟以斯拉不一样，以斯拉可能还蛮强悍的哈，但尼希米是个很谨慎很小心的人，他是一个做王久政的，事事都很小心很谨慎的人，但是神也用他。我们不在乎我们是不是性格多么的强悍勇敢，可能我们站在人的面前讲话都会害怕，王这么一问他就惧怕了。但是他立刻对王说，愿王万岁，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层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岂能面无愁容？我列祖的坟墓所在的那层荒凉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话，因为波斯人很在乎先祖的坟墓，所以他不会说是大卫城墙，他不会说那是我神的城墙，而是他说那个是我列祖的坟墓。所以王就问他说，你要求什么？亲爱的家人，这就是环境的开路，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，时间到了。在第二章我们要祷告的一件事情就是，你要有属灵的敏锐，神会把负担放在你里面，神会把那个对教会的热情放在你里面，神会把一个对一个事工对一个服事热情放在你里面。你不要倾向，哎呀我喜欢做你就去做了，你也不要觉得哎呀好难啊我不做了，你一定要把自己一直浸在神的面前，等候在神的面前，细心的去聆听神有没有透过环境来引导。当王一说出你要求什么的时候，这就是神的时间表对应到了尼希米4个月的禁食祷告，神开始在回应了。亲爱的家人，这就是敏锐，对于神的灵的带领的敏锐，他立刻就在神的面前默祷，立刻就说出来，求王差遣我去。王就说，那你要多久啊？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他就定了日期。于是王就喜欢差遣他去，可能是很短的时间，但是一去就待了10多年，在那里当省长，已经远远超过了这计划，在苏三城过得很好的，那为什么要回到这个搅乱的环境？你会发觉冲突很多啊，难处很多，挑战很多，甚至有人扬言要杀他。一个酒政不是属灵领袖，他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官，也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行政官员，但是这个人就是一直爱主，神就吸引了他为神摆上。亲爱的家人，有时候神的呼召就是这样，你不要看自己真的是很无助，你也不要看自己我就是一个小弟兄小姐妹，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我就是一个上班族，我就是很在乎这些青年人，我就是很在乎这些儿童，我就是觉得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们需要照顾，我就是看到教会这样荒凉没有人，我就愿意回来。亲爱的家人，神都纪念我们的心，是神激动你的，是神把这负担放在你里面，所以你要祷告，祷告神的时间表，你要祷告神会透过环境真的会回应你，你要求什么，你可以去回应神，你也可以知道怎么去回应。在环境当中有人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怎么跟他说，勇敢的去说出神的心意，我要来建造，我要来建造，我要来帮助，我要来牧养。亲爱的家人，这就是神的大能，不在乎我们这个人多普通，而在乎我们这个人懂不懂得回应神。所以第7节到第8节，果然啦，王就赐诏书啦，啊，赐给所有周边人，所以那个诏书下了好多，哦，而且王又派军长跟马兵护送。你看，对于以斯拉这种勇敢的人啊，这个亚薛西王就没有派兵啊，但是对于尼希米很谨慎的人啊，王就派了军长和马兵。你不会缺乏的，你只要一直回应神，神一定照着我们的情况给予我们够用的帮助，会的，会有神的帮助的，会有神的大能的，神会开路的， 但是我们要有个智慧，我们要有个警醒。当神为我们开路的时候，撒旦也在做工。你看第十节，何伦人参巴拉，亚门人多比亚，这些人呢、一听到有人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，很有可能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拆毁拆毁焚烧，这些人是得了好处的人、你要回去建造教会，你要重新回去带领青少年，你要回去重新带领主日学，你要重新恢复到教会的一个牧养事工，你想为教会大发热心，会有一些既定利益者一定会拦阻的。你不要觉得，哎呀，神啊，我怎么要回来服事？怎么那么多困难啊？哎呀，这么多困难，我不做了。你要懂得神的呼召，就是因为这是神的呼召，所以撒旦恶者要拦阻。所以你要祷告啊，求神给你智慧，你要向神求智慧。接下来我们看这张图，我们来看这张图，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，你就看到神第一步建造的启示。那就是神把策略放在尼希米的里面。夜间起来，亲爱的家人，我们真的就这么祷告，我们就这么祷告，主，你在夜间跟我说话，或者你在读经的时候跟我说话，我在祷告的时候你跟我说话，或者是我在等候你的时候你跟我说话，把建造的策略告诉我。仇敌来了，帮助也来了，有些人恼怒我们，有些人要攻击我们，但也有人来欢迎我们。主啊，我现在不是站边的时刻，我不是选人的时刻，给我策略，给我策略。十一节到十六节，你看他绕了一圈，他绕了一圈，其实是小小的一圈，并没有绕整个城墙的一圈，他就绕了一圈。在这一圈当中，神就说话了，神把负担放在他的里面。当那个负担满意的时候，十七节到十八节，他就开始去对很多人去说出神放在里面的负担。住三个月，跟他一起回来的这些人住三个月，九十多天，看着这些城墙被焚毁，这些人都没感觉了。直到九十天，神把策略赐下放在尼希米里面，当尼希米一说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有感觉了，大家就有感觉了。所以你不要担忧，哎呀，我叫大家，大家都不听啊，我邀大家，大家都不来啊，这是我们服事的常有一种感觉。我很渴望服事，只有我一个人啊，我邀大家，大家都不来啊。祷告，祷告到神的时间够的时候，你一邀约分享负担，众人就愿意起来了。当众人愿意起来的时候，你有一个智慧。你看十九二十节，参巴拉就嘲笑他们，多比亚也嘲笑他们，阿拉伯人也基善也嘲笑他们，哎呀，你们做什么要背叛王啊？你看看二十节，因为尼希米得到了神的允许，所以他说，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，我们做仆人的要起来建造，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。亲爱的家人，还记得以斯拉第十章吗？那些羞辱的名单，犯罪的名单，与迦南人联合的一些的名单，与撒玛利亚人联合的名单。我告诉你为什么他们敢嘲笑，因为当时的祭司，当时的利未人，当时的百姓，参巴拉、亚门人多比亚、阿拉伯人基善，就是当时这些祭司跟利未人跟他们结亲的人，所以他们当然十三年前这些人我们都很熟啦。你这个初来乍到的小子尼希米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们就这样，我们很普通，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，我们只能求神恩典的手。亲爱的家人，策略在我们的里面，祷告知道神的心意到的时候，你一分享负担，这工就开动了。你一分享负担，人就起来了。你一分享负担，撒旦也开始工作了。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一直去宣告天上的神要使我们亨通。重建还没开始哦，仇敌就先恐吓了。我们事工还没开始哦，有人就已经要恼怒不高兴了。我们才刚刚招聚而已哦，就有敌对的势力了。所以你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禁食祷告，一直去抓住神的时间表，宣告神的大能，穿戴你的全副军装。真的在神的家中，你要相信仇敌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仇敌是那个背后的撒旦恶者。不管他们的势力有多大，不管现在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冲突和增进，我们唯一能够祷告就是，主，我虽然像尼希米一样只是一个很小的官员，很普通的人，但是主帮助我寻求你，宣告你的大能。虽然我是一个很谨慎甚至有点胆怯的人，但是主啊，你会帮助我在夜间行走， 在夜间可能没有人注意到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在那个小小范围在移动的时候，你的策略就降下来，极致我一呼召，极致我一邀约，很多弟兄姊妹们会起来。所以从尼西米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三章，我们要看到几件事情，那就是持续祷告，持续祷告，持续祷告，会经历神的帮助，同时一直起来抵挡征战，起来抵挡征战，撒旦恶者会一步一步的败退，一步一步的败退。相信我们的祷告不但是带来洁净，我们能抓住尼西米的祷告，我们还要带来教会的重新建造。
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朋友，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，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。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，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，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，为神的国度效力，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。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：线上奉献 PayPal、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。感谢您观看与支持，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，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，愿上帝祝福您。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。